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主，也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主如果允许的话，我希望在今年可以用几次的时间把彼得前书的信息的重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开始在国语堂讲彼得前书可能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么我上一次讲彼得前书是在2011年前年的7月24号，用的题目是教会的本质，用的经文是彼得前书2章9节到10节。那么在前一次也是讲教会的本质，那么是用彼得前书2章4节到8节。我很快跟弟兄姐妹复习一下彼得前书到目前为止到底它的信息是什么。彼得前书1章1节到2节是问安的话，虽然是简单问安的话，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照原来字的顺序，彼得说他写信给蒙拣选的寄居者，善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皮推尼、亚细亚寄居的。那么善住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眼，这个字呢就是其实是译本把贝鲁这个字翻成希腊文，那么 diaspora 是善住。所以彼得前书收信的人是一些心不甘情不愿因着信仰的缘故被从罗马放逐到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地方的人，从一个繁华舒适的环境里面被放逐到一个陌生而且艰困的环境里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群信徒他们的遭遇是不幸的遭遇。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怎么称呼他们呢？彼得称呼他们说是蒙拣选的人。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就应该有信心相信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管从人的角度或者价值看是正面或者是负面，背后都是出于神自己的美意。所以彼得前书1章1节到2节这个简单问安的话，已经把整个这个书信里面要让我们记得的一个信息能够阐明了出来。然后从彼得前书1章开始一直到2章10节，彼得就特别强调这些蒙拣选的子民他们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确据。从1章3节开始，彼得用许多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使得这些受洗的人晓得他们如何有确据，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人。2章11节开始到4章11节，有人认为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心。那么什么是彼得前书的重心呢？在这里彼得被圣灵感动，特别就提醒说，作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生活应当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式。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这样子的身份一定影响我们外在生活的表现，这是彼得前书最中心的一个信息。我希望以后可以有几次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在彼得前书2章11节到12节。那么这好像是这一段信息的一个开场白。好，那么在这个开场白里面，彼得提出来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所以这样生活，那个最基本的动机是什么？在这里，彼得讲到生活的细则之前，他先讲到生活的原则。我们如何生活是根据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份的一个体认，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就照着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应该要有相应的生活。所以我们是什么身份呢？彼得前书2章11节很强调的说，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从消极的层面上来讲，保罗说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么从积极的层面上来讲是怎样呢？彼得前书2章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品性端正。品性端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使得那些纵使是毁谤我们的人、中伤我们的人、误会我们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的行为被折服，而能够归荣耀归神。所以我想今天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彼得在这里提醒所有的信徒，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其次，基于对这个身份的认识，消极上我们要禁戒自己的私欲。基于对这个身份的认识，第三点，就是在积极上我们要品性端正，甚至能够折服那些批评我们、攻击我们、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人。在开始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先提醒弟兄姐妹两样事情。头一样事情就是彼得在这里他如何称呼受信的人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么有的圣经弟兄底下点点点，就表示说原文没有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亲爱的啦。你如果看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他把它翻译成说 Dear Friends， 所以现在的中文译本也把它翻译成说亲爱的朋友啊。好，那么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字，这样子的翻译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好，好像在家里面，如果听见有人跟我说亲爱的老公，我要晓得以下的话不一定是好话，一定是一些要求，说你好久没有洗碗了，今天洗一次碗吧。那么会不会彼得在这里的也跟我家里的人一样，要讲一些比较严肃、讲一些严厉的信息之前，先甜言蜜语一番。那么其实原文这个字非常的简单，我想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可能翻得更好。它怎么翻呢？它就翻成 Beloved。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中文翻译，可能就应该翻成说蒙爱的。彼得在这里不是只是表达他对于信徒的一个感情或者感觉，彼得在这里强调一些生活的原则，讲一些严肃的信息之前，他希望信徒记得一样事，他们不管身份是如何，有一个不可以否定的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是蒙爱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牺牲已经是为着他们，当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照锁定的日期为他们而死，他们是蒙爱的人。这是一个铁一般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底下有许多的要求，有许多的期待。另外一方面，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注意的，就是在这短短的两节圣经里面，有七个动词，或者说有七个动词当中有两个呢是分词，所以这七个动词是什么呢？劝，第二个呢就是禁戒，第三是征战，第四是应当或者是要，第五呢是毁谤，第六是看见，第七是归荣耀。这个七个动词有一个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有六个，前面六个用的语态呢都是现代语态，都是现在式，那么只有第七个呢用的是假设语气。那么我忽然常常想说，为什么我考希腊文的时候老师没有考这两节，我就发现呢，原来这两节太简单了，因为动词通通都是现在式，所以没什么好考。好，那么可是这六个动词用现在式给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是什么提醒呢？就是所有在这里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在这里劝你们，不是只是在收信的时候他在那里劝，当彼得说我劝你们的时候，他一方面劝，一方面他也为他们祷告，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听得进去。当他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的时候，这个不是一天的事情，两天的事情，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是我们生活上的习惯。当我们说这个肉体的私欲是跟我们的灵魂征战的时候，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征战，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学习。当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蒙受到世人毁谤的时候，这个毁谤是一直随着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世人在查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生活，这个查看不是看一下，这是一辈子随着我们的查看。就是这几个动词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生活上要天天面对时时反省的一件事。彼得在这里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劝这个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典。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说，这个字呢 parakalo、哦、para 是什么意思呢？ para 就是站在旁边的意思。所以我如果可以稍微发挥一点点的话，彼得在这里似乎这样说，亲爱的蒙爱的人，我劝你们不是只是写这封信劝你们，我写这封信劝你们是因为我不能够到你那里去，如果主允许，如果我能的话，我巴不得24小时天天 para 在你们的旁边，天天跟着你们，天天盯着你们，天天提醒你们。我如果可以看透你们的内心的话，你们心里如果有什么错误的思想，我巴不得我能够立刻指出来，免得你们走入歧途。当我读到这一个字，劝这个字啊，前面开头是 para 这个字的时候，立刻让我想起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名词，也是用 para 开始，弟兄姐妹知道吗？啊 ，parakletos，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惠师的意思。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彼得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写这封信来劝弟兄姐妹。今天彼得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今天耶稣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已经赐下了他求父，父已经赐下了保惠师，这位保惠师无时无刻24小时在我们的旁边提醒我们。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边上加添力量，站在边上帮助人。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把保惠师翻成 counselor， 是劝慰的人，有的英文圣经把保惠师翻成 helper， 就是帮助的人。在哪里帮助呢？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站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难怪圣经上会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每时每刻保惠师圣灵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彼得已经不在了，到主那里去了。主耶稣基督在再来之前，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保惠师就是在此时此刻，他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进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来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在我们灰心失望，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和帮助。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这三点。首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一个客旅跟寄居的身份。在中文的圣经里面翻成客旅这一个字，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aliens， 就是外国人。所以如果你要用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外国人。好，我不晓得现在的这个绿卡是什么样子，我听我家里面的小孩说，现在的绿卡叫 permanent resident card。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拿到一张卡片还蛮高兴，结果上面写什么呢？写 Alien Registration Card、啊、以前还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现在拿到这个绿卡被正式定义成外国人，而且是登记有案的外国人、啊、那么不单单是客旅呢，表示是我们外国人。那么底下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寄居的。那么寄居这一个字呢，不管是新国际版也好，或者是这个，或者是 revised 的这个 English version 也好呢，都翻成很好，翻成 strangers。那么我们翻成中文呢，就是陌生人。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直接的翻法呢，就是亲爱的蒙爱的人呐、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好像是外国人，好像是陌生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像是陌生人？客旅跟寄居这两个字呢，意思可能很相近。如果我们要勉强来分的话呢，客旅有一点点讲到我们在法律上的这一个地位跟身份，而寄居呢，是讲到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一个格格不入。好，我不晓得你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寄居的跟格格不入的感觉。好，我1977年在 Labor Day 那一天到了沧州的这个新港啊，然后从这个机场的这个车子下来之后，我一看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凄凉啊，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在这个最在那个市中心的 Macy 百货店旁边下车，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偶尔看到一个人呢，发现他走路是横着走，他发现原来是喝醉酒的人啊，所以在街上看不到一个正常的人。我想说惨了，要在这个地方念四年念五年，这个日子怎么过？当然神很有恩典，过了两年之后就一个人出现了，以后日子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呢，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陌生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像是一个陌生人。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像是一个陌生人呢？因为这不单单是我们北美的华人，我们到美国来好像像是一个陌生人，纵使在美国住了好多年，有的时候还像是一个陌生人。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有的时候这些美国人，对不起哈，我这样讲就是指的纯粹的美国人，不是我们这一个入了美国籍的人，哈，讲的笑话有的时候我还听不懂啊，那么自己觉得像是个陌生人，大家都在笑，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尴尬，只好皮笑肉不笑一下啊。我们都有这种陌生的感觉，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陌生的感觉，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与圣经的信仰互相冲突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里面。纵使是在美国，说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这样子的冲突越来越厉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看报纸上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在奥巴马总统要就职的时候，本来请了一位传道人，要这个传道人来祝福给这个 benediction， 可是这位传道人在十几年之前的一篇讲章的录音被一些同性恋的团体发现了，在那个录音里面，他强烈的批评同性恋，有同性恋行为的人，说这个是犯罪，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引起了轩然大波，奥巴马总统的新闻秘书立刻表态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们不晓得他十几年以前讲过这样子的话。后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位原来被邀请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给这个祝福给 benediction 的人，自己就要求退出。他要求退出的时候还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那个公开声明说，那是我十几年以前的一个讲章，我最近十几年其实没有多谈这一方面的事情。我看了这个消息，我心里面更加的难过，为什么不多谈？这是圣经上的话，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How dare you， 你竟然敢不讲。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也许我没有资格来多责备他，我不晓得他所面对的压力是什么。虽然报道是说他自己要求退出，但我相信哪有自己要求退出这回事，一定是总统身边的人暗示他，要他退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美国现在的主流民意？教会面对这许多反对圣经的原则，跟圣经的原则相反的一个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是什么？昨天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听到 New Jersey 最近有许多同性恋的团体，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发现奥巴马总统第二任，那么在公开的场合对于同性恋的人更加的友善，他们准备再推一次同性恋的婚姻的合法化。从前曾经通过这一个法案被 New Jersey 现在的州长所否决，他们想要再试一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陌生人，而且还有一件更严肃的事实，就是别人也觉得我们是什么？别人也觉得我们是陌生人， 别人也觉得我们奇怪。这其实就是第一世纪的信徒所面对的逼迫，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外面的身体上的逼迫，而是心灵里面的逼迫，因为是被这个社会所不接纳的人。我们如果看第一世纪的一些罗马的这些历史学家，包括 Suetonius， 包括 Tacitus， 都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迷信。弟兄姐妹，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关于基督教的一些误导跟误传。比方说，他们认为基督徒是有乱伦的关系，因为大家一起都称弟兄姐妹，有的夫妻彼此称弟兄姐妹，哦，那就是弟兄跟姐妹可以结婚吗？那么他们认为基督徒呢是食人的人，吃人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主餐的时候说要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这些固然都是一些误导，但是更严重的一个冲突是一个文化跟价值上的冲突。因为在希腊跟罗马的社会里面，他们基本的宗教是多神教，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对于所有的神都是采取一个容忍的态度。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有许许多多的神，大家都在那边拜，那么甚至他们还怕漏拜了某一位神明，其中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而基督徒的罪名是什么？基督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做推广无神论。哎呦，怎么会基督徒变成推广无神论？因为基督徒只承认一位真神，否定其他的神，因此基督教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宗教。这是第一世纪基督徒所背负的一个罪名。你会说无神论就无神论，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成为在社会里面所不能够容忍的一个主张，被当时的主流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认为是陌生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认为这个国家跟社会所以能够和平，是被所有的神明所共同决定的。当基督徒宣称只有耶稣是神的时候，等于就得罪了所有其他的神明，所以发生任何的天灾是谁的错？是基督徒的错，因为你们只说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神，只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神，因此你们得罪了这个海神，所以发生海啸把这个城市所毁灭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这个山神，所以火山爆发把这个城市给火灭了，所有的罪都归到基督徒的身上。这是早期的基督徒所以受到歧视，所以受到逼迫的原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早期的希腊跟罗马的宗教好像是一个容忍的宗教，用我们现在英文最常用的话，是一个 inclusive 的宗教，任何一个神都可以膜拜。但是今天基督徒所以受到别人的不喜欢，就是因为基督徒有坚持，不是容忍所有的事情。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必须要有主张。我认识一个弟兄，好多年之前，在他的公司是一个所谓非常 progressive 很进步的很开明的公司，在这公司里面有一次 affirmative action 的一个会，所有的人通通都要参加，讨论的题目是什么？讨论的题目是说公司的这个健康保险该不该也保那些同性恋者的这个伴侣。在这公司里面有一个主管，他是天主教徒，他坚决反对这个东西，因为他是主管，所以他就想尽各种方法逃掉了，不需要参加这一个会。但是这个弟兄跑不掉啊，那么他知道讲也没用，只好参加。在这参加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些公司里面同性恋的人举了一些很可怜的一些例子， 讲到说有同性恋的伴侣因为没有健康保险，所以最好只好眼睁睁的看他离开这个世界。是有可以让人同情的地方，但是呢，最后这个主持人就问说，这样我们公司该不该承认同性恋的关系也是一个合法的关系，该不该给同性恋的伴侣也一样给健康保险。这是二十几年内的事情，现在这样子的争论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呢，大家都不讲话。好，然后后来呢，这个主持人就问说，赞成的人说赞成，就一大堆说赞成的声音。这个弟兄呢也没有开口，但是我不晓得那个主持人的时候说为什么他忽然说有谁不赞成，我们这个弟兄该怎么办呢？他就只好举手说我反对。然后那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反对？当这个弟兄说我反对，他站起来解释这个理由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的同事四五十个人，包括他的主管，瞪着眼睛看他，好像怎么说呢， You stupid, sit down。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不单单是这个社会上的价值给我们压力，我们坚持自己的价值，我们会成为被一些人所讨厌的人。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坚持？后来有一位这位弟兄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就进来办公室里面，好像就暗示他说，你何必这么傻呢？你就不吭声不就没事了吗？何必 Why do you put yourself on the spot？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推向那一个很难下台的一个地位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是否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个我们个人的信仰、私人的信仰，不需要在公开的场合来主张它、来提它？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这一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有一天，甚至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个人都会被迫放在一个需要表态的立场上，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坚持圣经上的教导呢？我个人可以把同性恋的倾向跟同性恋的行为分开，有的人不赞成，但我个人觉得这可以分得开。但是圣经上绝对定罪同性恋的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同情一些有很强烈同性恋倾向的人，帮助他们保持他们的贞洁，但是圣经上没有任何转弯的余地，绝对是定罪同性恋的行为。不管怎么读，不管怎么解释，都是这样。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越来越讲求容忍的社会，所有的讲法通通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基督徒还能够坚持我们所坚持的吗？所以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像是个陌生人，别人如果因着我们坚持圣经的原则，也会觉得我们像是一个陌生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不单单有同性恋婚姻的问题，也有堕胎的问题。你如果最近看报纸，最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案的多少年纪念 Roe versus Roe， 对，是多少年？40年啊，40年的时间里面，多少没有成长的孩子就这样子的消失。亲爱弟兄姐妹，有许多事情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发生了之后就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他做的头一样事就是发一个指令，说在军队里面不能够再歧视同性恋的人，同性恋的人也可以当兵。奥巴马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他就把军队里面的一个行了很多年的一个东西给推翻了，那个原则就是 Don't ask, Don't tell. 意思就是说，征兵的时候我也不问你是不是同性恋的人，那么反正呢，你进来之后你也不要告诉你是同性恋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进了军队之后呢，到处找同性恋的对象谈同性恋的恋爱。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也完完全全的被推翻了。短短20年的时间，美国已经走到关于同性恋的一个问题已经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别人也认为我们是陌生人，因此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所不喜欢的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成为别人挑剔的对象。在这里有一个字非常的特别，第12节，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看见这个字是强烈的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有人一直在看我们如何生活。那么这个字的意思不单只是看一眼啊，看了就算了，看了之后呢，他还记在心里。好，所以呢，我们要晓得，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像是活在金鱼缸里面一样，不断的被人看，不断的被人挑剔。大家记得不记得不是这一次的大选，上一次的大选是 John McCain 跟这个奥巴马来竞选，那么谁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Sarah Palin， 对不对？那么好像共和党摆出来的这个口号是注重传统的价值，可是后来发生一样事情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在媒体上被报道了很多，就是 Sarah Palin 有一个女儿，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我讲这些小道消息你们都不知道没有兴趣。她没有结婚就跟自己的男朋友发生关系，而且怎样，而且还怀了孕未婚先孕，所以媒体上就报道了很多。今天在美国50%的孩子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生出来的，这是最近的统计资料。 Sarah Palin 的这个女儿未婚先孕变成报纸上媒体的一个热门的消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坚持一些圣经上的原则跟主张，我们就成为大家关心的对象。你说你坚持，你说你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跟价值，你说你要注重家庭的价值 family value， 让我看看你的家是怎么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 Sarah Palin 没有很多的同情。 She deserves all the accusation and attention。 如果你要坚持，如果你要讲一些东西，你最好教好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你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整个信徒，整个基督徒的名受亏损。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不单单我们觉得格格不入，迟早有一天，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社会上的人也觉得我们格格不入，我们成为被挑剔的对象。但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意义。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到16节特别就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很快的念出来给大家听。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13节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也从正面上提醒我们说，我们羡慕一个在天上的一个家乡。所以腓立比书第3章第20节会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英文圣经就翻成说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先认识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到说，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私欲这一个字呢 ，epithumia 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等一下呢，我有机会的时候呢再讲。那么肉体的私欲这个字呢，其实也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已经提过的一个观念。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怎样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在这里彼得就提醒所有受洗的人说，从前我们是放纵私欲，现在呢不要怎么样，不要再放纵私欲。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也有类似的教导，他怎么说呢？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在这里把情欲跟神的旨意来互相做对照。那么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按照圣经上的定义跟讲法，我们是活在自己的私欲的里面。那么这个私欲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把我们带到黑暗当中。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要见你们宣扬到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为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呢？因为肉体的私欲是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因为肉体的私欲呢是把我们带到黑暗的里面。但是这个字眼也有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的方法，肉体的私欲有一个非常好的注释书把这个字眼呢翻成说 natural impulse 或者是说 natural tendency、哦、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怎么呢，好像是一个中性的用法，就是肉身上的倾向，随着我们的身体而来的喜好。为什么这样翻呢？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谈肉体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不带的价值判断的用法。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按肉体说耶稣基督被治死，这个肉体就是指着我们身体没有好或者不好。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只有诺斯底主义才认为物质是恶的，肉体本身是邪恶的，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正统的看法。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讲到基督在肉身受苦，好，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肉体的情欲不带着价值判断来翻，翻成肉体的自然的一个倾向，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点点感受说，也许这样子的一个翻译更能够让我们有一点点深的体会，那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学我们就会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事情就是所谓我们肉体的天然的倾向。好像这一次我跟幼梅我们一起到以色列去三个礼拜，每一次吃晚饭的时候，黄幼梅都眼睛瞪着大大的看我是不是吃得太过头。有一天我们在加利利，那么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吃 kosher 的一个地方，是一个 kibbutz， 那么他们那里面办了一个度假旅馆，哎呀，那天的晚餐非常非常的好吃，其中有一道菜呢就是牛的舌头，那么非常非常棒，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么怎么这么好吃，后来人家说那是牛的舌头，所以我吃完了晚餐连甜点都吃完了之后呢，这个忍不住怎么样又跑去呢又拿了几片回来，那么桌上有很多我的同学，虽然爱我的人心里面不高兴也不好意思跟我发火，所以只好由着我。那么我这样做呢叫做什么？叫做 natural impulse natural tendency。那么比方说我们出去看房子，到一个这 development 去，一开始看那个最小的房子， 啊，然后看完了之后呢，觉得这个房子不错，会不会有点小？看这个比这大一点的房子，觉得哦，这个 size 很好，不错。那么再看比那个大一号的房子呢，觉得这个正好。最后看到那个区里面的最大的房子，一进去说哇，这个是真正的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natural impulse 啊，你不要学呢就会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肉体的私欲有没有错呢？肉体的私欲有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字，就是 epithumia。 epi 是什么样呢？ epi 就是一个加强的字， thumia 就是欲望。所以肉体的这个私欲这个字呢，有人就翻成什么样呢？翻成强烈的欲望。如果我们的欲望不受限制的话，请问我们得到了一个东西之后，是欲望变得更大还是变得更小啊？是更大还是更小？大家不好意思讲啊，是变得更大嘛？当然是这样，我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是欲望变得更大，所以本来只是欲望苏密亚，然后欲望越来越大，变成 epi 苏密亚，变成超级欲望，超级渴望。所以纵使是中性的这个东西，一个天然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加以警戒的话，会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放纵在其中，变成我们的绊脚石，把我们带到黑暗里面去。所以这个字它一开始用中性来翻译，其实更加要让我们提高警觉。那么也许你会问说，这个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跟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么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好，我大概还有四分钟，对不对？好，那我很快的把这个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好，那么在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样子的讲法在什么地方最先出现？在圣经创世纪23章第4节最先出现。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对赫人说，是外人是寄居的。那么外人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翻成的这个客旅呢，是同样的一个字，在74译本里面。那么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要为撒拉找一个坟地。那么找到坟地没有呢？竟然亚伯拉罕连埋葬撒拉的地方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已经多少年了？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声明知道不知道？50年是不是？还差了10年。那么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那么然后呢，这个撒拉跟亚伯拉罕差几岁呢？是10岁。怎么知道呢？因为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几岁？90岁。好，所以撒拉127岁，指亚伯拉罕几岁？137岁。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到迦南地的？76岁的时候，他75岁离开巴旦亚兰。所以137减到76是多少？61岁，没有减错吧？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在迦南地60年来，拜托，结果竟然还找不到埋葬妻子的地方。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亚伯拉罕说，我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12章第6节到第9节，时间的缘故我今天不能够看，那就是当亚伯拉罕到了世件之后，神就对他启示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世件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我几个礼拜以前还在那里，在北面是以巴路山，南面是基利新山，非常的清脆，又有泉水，是一个很适合农耕的地方。我想亚伯拉罕在那里，神跟他显现，他大概高兴的不得了，这个地方太好了，我能不能在这里住下来呢？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不能住在世界，他又继续往南走，到了伯特利，又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也住不下，最后到哪里呢？到了 Negev， 就是乃格夫，我们圣经翻成南地，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干旱无水之地。 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最后亚伯拉罕真的能够长久居住的地方是别示巴，在南地，是很少下雨的地方，是干旱的地方，是生活艰困的地方。已经在事件神说这个地方要给你，可是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并没有能够在事件安居乐业。那么这个跟亚伯拉罕是寄居的，是陌生人有什么关系？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许在这里有两样事。头一个事情是信心的功课。亚伯拉罕虽然他一生好像没有得到完全的迦南地，可是神说要成就，最后终于成就了，在谁的身上成就？在他的子孙身上成就，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成就。但是另外有一样事情，这个跟客旅寄居的有关啊，很抱歉我花一点点时间讲，那就是也许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要让亚伯拉罕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恋，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执着，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爱慕。亚伯拉罕绝对不能够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神的自己。如果亚伯拉罕只看到神的祝福，会不会他在世间安居下来，他就看神的祝福而忘记神？我个人有一点点体会，觉得说会不会这就是后来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献上以撒的原因。他知道以撒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以撒不能够成为他的依恋跟爱慕，只有神才是他唯一的一个爱慕。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世界上所有神所给我们的好处不能够让我们忘记神。很多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应了一句话叫做此间乐怎么样，不思什么，不思蜀，对不对？乐不思蜀就是这个成语。会不会有的时候在世界上我们享受了太多神给我们的祝福，最后怎样，最后我们忘记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赐恩的神。所以这一位圣经的学者把肉体的欲望当作中性的来看，是有这个道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克制这个肉体的欲望，这个肉体的欲望就变成情欲，就跟我们的灵魂来征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变成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一个严肃的一个挑战。最后我只用两句话讲完。最后我们如何生活呢？我们的身份要跟我们的生活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称，使得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毁谤我们的人。这几天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惊。什么震惊？我们要赢得的人是那些毁谤我们的人。有一天我们要为那些毁谤我们的人， We are accountable to God。 这些毁谤我们的人，我们有没有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使得他们受震撼到一个地步，最后他们能够悔改归主，能够归荣耀给神？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的信息有一点点让大家听了觉得太重，请记住我们是仁爱的人，蒙爱的人，请记住圣灵是 Paracletos， 是我们的保惠师，他站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帮助。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